想象一下这个日常情境，你正准备寄出一封非常重要的电子邮件。
或是那种关乎几百万预算的重要企划案。
对，就是那种压力超大的时刻，然后就在你滑鼠点下发送的那一毫秒，
系统突然弹出一个视窗拦截了你。
没错，他告诉你说：“等等，你在第三页有一个会严重得罪客户的致命错字。”
哇，这真的会让人冒冷汗。
真的啊，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能有这样一个自动抓错、防止灾难发生的守护神，那该有多好！
其实啊，在软体工程领域，早就有一套这样的机制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概念吗？
对，这套机制我们称之为持续整合，也就是 continuous integration，业界通常就简称 CI 啦。
没错，那今天这场深度解析呢，我们的核心素材是《Google 软体工程》这本书里，极具分量的第23章。
这章节真的蛮有料的。
先别急着划走哦，这绝对不是一堂那种枯燥乏味的程式设计课。
对，我们不是要教你写 code。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拆解，Google 在几万名工程师同时修改程式码的这种极端环境下，究竟是如何建立一套系统的？
就是要看他们怎么让系统自动抓错，同时还能维持工程师的理智。
还有他们那种惊人的开发速度。
没错，而且 CI 发展到今天呢，早就不是单纯测试几行程式码而已了。
哦，那还包含什么？
在现代这种复杂的架构下，它涵盖了那种松散偶尔的微服务、庞大资料库的更新，
甚至连机器学习模型都有。
对，连不断演进的机器学习模型都被纳入这套防护网中了。
哇，这范围也太广了吧！
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是 Google 每天在背后默默执行超过40亿次测试的疯狂基础建设。
等一下，40亿次？
对，40亿次。
光是听到这个数字，我就觉得他们的伺服器在哀嚎了。
哈哈，确实很惊人，而且这背后的管理哲学也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好，不过在深入这套庞大系统之前，我们都知道业界有个常识嘛。
就是 bug 越晚发现，修复成本就越高。
对，这就像是你刚打好一则简讯，发现有错字，你只要按两下退位键就好了。
轻松解决。
但如果这个错字已经印在高速公路旁边那种巨大的 T-bar 看板上，
哇，那你要付出的金钱跟公关成本就完全是不同次元了。
真的，但除了成本考量，Google 到底是怎么重新定义 CI 这个概念的？
如果我们把这跟宏观图景连接起来看啊，资深软体工程师 Titus Winters 提出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观点。
他说了什么？
他认为 CI 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警报系统。
警报系统，这听起来蛮普通的啊。
传统上我们认知的警报都是在软体已经上线、伺服器崩溃、使用者开始在网络上疯狂客诉的时候，
警报器才开始大响。
没错，但那时候伤害已经造成了嘛？
对啊，来不及了。
所以 Google 的哲学是将这个警报机制左移，也就是 shift left。
左移，沿着时间线往前推的意思吗？
对，让警报在开发者还坐在键盘前写程式，甚至还没把程式码合并进主干的时候，就提前响起。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合理，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嘛。
当然。
但是等一下，如果每一个微小的警报都要工程师立刻放下手边的工作去处理，而且系统还强制要求所谓的100%绿灯，也就是必须全数通过几千个测试才能继续下一步。
这样大家不会精神崩溃吗？
对呀，这真的符合成本效益吗？
其实你点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盲点，这也是许多团队刚导入自动化测试的时候最常踩坑的地方。
哦，所以不用追求100%绿灯咯。
没错，就像在网站可靠性工程，也就是 SRE 的领域里。
追求生产环境达到100%的正常运行时间是过度昂贵而且不切实际的。
对，所以在 CI 的世界里，盲目追求100%绿灯同样也是不合理的。
那重点到底是什么？
重点不在于追求绝对的完美，而在于反馈必须是可获取且可操作的，也就是 actionable。
可操作的。
对，如果一个警报响了，但工程师根本不知道怎么解决，
或者它根本不会影响系统实际的运行。
没错， 那这个警报就只是无效的噪音，久了大家就会开始忽视它。
了解，那这就带出了一种现实的妥协了。
怎么说？
既然提早测试这么重要，为什么不干脆规定所有工程师在提交程式码前，把所有大大小小的测试全部跑过一遍再合并？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万无一失？
对啊，这样不就不会弄坏系统了吗？
理论上当然最好啦，但在现实世界中，这会撞上一面名为资源与时间限制的高墙。
时间限制？
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每个高程师每次只修改一行程式码，
嗯，
都要排队等上3个小时，让系统跑完所有的端到端测试。
哇，那整个公司的开发进度基本上就完全卡死了吧？
没错，所以 Google 在版本控制上做了一个蛮聪明的区分。
他们怎么做？
他们把最新的程式码库分为两种，一种是真实的最新版本，也就是 True Head。
真实的最新版本，那另一种呢？
另一种是经过 CI 验证的安全版本，叫做 Green Head。
也就是说，他们采取了一种所谓乐观的预先提交策略吗？
对，就是 Pre-Submit。
他们只要求工程师在提交程式码前跑完最快速最可靠的那一小批单元测试，
因为经验数据告诉他们，只要通过这些基本关卡，
后续通过所有大型测试的几率高达95%以上。
是，所以他们选择先让程式码进来，不阻碍别人的开发速度。
那剩下的5%风险呢？
就交由后续强大的自动化机制去抓了。
可是等等，这难道不是一种把问题往后踢的鸵鸟心态吗？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我明知道有5%的风险会弄坏系统，我还硬把程式码丢进去，
嗯哼，
这不就是把我的 bug 变成明天别人的噩梦吗？
哈哈，听起来是这样。
更何况，如果两个人在同时间刚好改了系统里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档案，
然后他们各自的预先测试都完美通过了。
对。可是当这两份程式码被整并在一起的时候，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冲突，导致整个系统大崩溃，这怎么办？
这确实会发生。在分散式系统中，我们称这种情况为空中相撞，或是版本倾斜。
空中相撞听起来就很灾难。
对啊，当系统同时存在多个互不相容的程式码版本时，就会引发这种灾难。
那 Google 怎么处理？
虽然发生的几率极低，但在 Google 这种一天几万次提交的量级下，每天都一定会发生。
难怪。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说那 5% 的风险不是被忽略，而是被转移了。
转移给谁？
我们不能只依赖工程师提交前的测试，必须在程式码合并后
立刻接上一套无比庞大而且是不间断运行的自动化测试网。
完全正确。但要让这张网值得信任，我们必须先解决一个让所有工程师都会血压飙高的痛点。
不才是测试本身的不稳定？
没错，最让人抓狂的往往不是我自己写错了程式码，
而是测试环境本身有问题导致乱报错。
真的，这超痛的。
这就像是你想测试家里刚装好的滤水器到底有没有效，但你每次倒进去的水有时候是干净的自来水，有时候确实充满泥沙的泥水，
这样更能不准吗？
对啊，当滤水器流出脏水的时候，你根本无从判断到底是滤水器坏了，还是今天的水源本来就很糟。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为了解决这个水源不稳定的问题，
Google 做了什么？
他们采用了一种叫做封闭测试的方法，也就是 Hermetic Testing。
封闭测试听起来很像什么无菌实验室，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它强调的是绝对的确定性与隔离性。
具体来说是怎样？
这意味着，如果你用相同的程式码跑两次封闭测试，你一定会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
没错，如果测试失败了，你绝对可以确定是你的程式码有问题，
而不是因为网络突然塞车，或是某个外部的 API 刚好宕机。
对，把外部变数全部排除。
我记得资料里有提到 Google 助理，就是那个 Google Assistant， 它就是一个很极端的案例，对吧？
没错，他们原本的测试非常不稳定。
我看资料说，甚至曾经一天内有超过50个程式码变更，因为测试实在太不可靠。
工程师被搞到失去耐心，干脆直接无视警告，强制提交。
哇，这已经是系统失控了吧？
对，后来他们狠下心，把测试全面转为封闭式。
结果呢？
结果成效超好，运行时间直接缩短了14倍。
14倍？
对，而且几乎完全消除了那种时好时坏的状况。
哇，但当 Google 助理的架构越来越庞大， 被拆分成无数个微服务的时候，挑战又升级了吧？
没错，在微服务架构里 ，A 服务呼叫 B，B 呼叫 C。
嗯哼，
如果你想测试一个新版本的 B 服务，传统做法是你得把 A、B、C 全部重新启动一遍来建立测试环境。
可是当你有几百个服务的时候，这种组合会呈现指数级别的爆炸增长吧？
对，运算成本是非常可怕的，也就是工界常说的欧温平方的复杂度灾难。
那他们到底怎么解这个灾难的？
他们开发了一项名为热交换的技术，叫做 hot swapping。
热交换具体是怎么运作的？总不会是趁伺服器还在跑的时候直接拔硬碟吧？
哈哈，当然不是了。其实你可以把这想象成一场正在进行中的篮球赛。
篮球赛？
对，当你想测试一名新球员，也就是新版本的微服务的表现时，你不需要暂停整场比赛，
也不用把所有球员换下场重新开球。
没错，你只需要在比赛进行中直接把这名新球员替换上场。
哦，看看他跟场上既有的稳定阵容配合的好不好。
完全正确，透过热交换，系统可以只启动一个新版本的微服务。
然后呢？
然后直接在记忆体中把网络流量的呼叫地址重新导向给他。
哇，这奇迹般地将测试成本从指数级别降到了线性级别。
对，也就是 ON 的成本。这不仅省下巨量资源，还能无比精准地抓出到底是谁在雷队友。
这个篮球替换的比喻太生动了，
是不是很清楚？
好，现在我们有了快速的预先测试，也有了绝对干净可以随时替换球员的封闭环境。那么当这些机制叠加在一起，放进 Google 全公司规模的超级大怪兽系统时，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这就必须聊聊他们的核心大脑了， TAP， 也就是测试自动化平台。
刚才提到 TAP 每天要处理超过500,000个独立变更，并执行超过40亿次测试。
是的。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就算 Google 的伺服器再多，也不可能承受得住每改一行程式码就把全公司所有的测试都跑一遍吧？
确实不可能。TAP 之所以能撑住这40亿次测试，背后的魔法在于 Forge 和 Blaze 这两套建制系统。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背景维护着一张极度庞大、近乎即时的全球依赖关系图。
依赖关系图？具体来说，这张图能帮上什么忙？
举个具体的例子，假设你今天只是修改了 Google 首页登录按钮的颜色，TAP 收到你的程式码后，会立刻去查这张图，图会告诉 TAP， 这个改动只影响了前端的 UI 界面。
所以 TAP 就只会去跑前端相关的视觉测试。
没错，它绝对不会笨到去启动后端庞大的信用卡支付系统测试。
哇，TAP 透过这种精准的依赖关系计算，大幅度减少了不必要的运算浪费。
而且更有趣的是，资源分配的演算法会明显偏袒那些影响范围小、需要跑的测试少的变更。
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只提交了一个微小的功能修改， TAP 可能平均11分钟内就帮我验证完毕并放行。
对。
但如果我一次丢了一大包牵连几十个系统的复杂代码，我可能得等上好几个小时。
没错，这其实是在无形之中透过系统的奖惩机制去鼓励工程师养成小步快跑、频繁提交的优良习惯。
原来还有这层心理学的设计。
是啊，但即使有这么严密的防护网，偶尔还是会有漏网之鱼导致主干的程式码坏掉。
这时候该怎么办？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出场了，叫做 Build Cop， 建制警察。
建制警察，每个团队都有吗？
对，每个团队都会轮流担任这个职位。
那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抓犯人吗？
哈哈，当测试真的破裂，影响到其他几百人的开发进度时， Build Cop 的最高指导原则只有一个。
什么原则？
用最快的速度让系统恢复绿灯状态。而他们最强大的武器就是需点击两次滑鼠就能完成的回滚机制。
两键回滚？
对， rollback。 这带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工程哲学。
哦， 怎么说？
测试给了我们改变的信心，而快速的回滚给了我们撤销的信心。
改变的信心与撤销的信心，这句话说的真好，
对吧？
这像是走钢索，如果你知道底下有一张绝对安全、随时能接住你的防护网，
你在钢索上往前走的脚步一定会快上好几倍。
真的。不过前面听起来好像一切都运作在完美的乌托邦里，只要有强大的系统，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现实当然没那么美好了。
对呀，现实世界的专案往往是混乱且充满阵痛的。这就不得不提 Google Takeout 这个血淋淋的案例了。
是的， Takeout 这个案例真的经典。
它原本只是一个很单纯的资料备份与下载工具，对吧？
没错，但随着时间推移，它迎来了爆发性的成长，变成了一个要整合超过90种 Google 产品的庞大平台。
像是 Google Drive、Gmail、YouTube 这些。
对，这种从1到90的成长痛是非常剧烈的。
为什么会这么痛？
都是因为每个外部产品需要的设定参数都不一样，常常这端加了一个设定，另一端就崩溃了。
哇，那他们每晚的部署不就……
几乎每天晚上的自动部署都在疯狂报错。
这简直是工程师的噩梦啊。那他们是怎么从这个泥沼里爬出来的？
他们做了几项关键的自救措施。首先，他们把原本在晚上才跑的测试往前移到了预先提交的沙盒环境中。
把测试左移到预先提交阶段。
对，光是这个左移的小动作就直接减少了 95% 因为设定错误而导致的伺服器崩溃。
95%， 这成效超大。
但这还不够，当你整合了90个产品后，一旦测试失败，系统吐出来的除错日志简直就像天书一样。
我能想象要在几万行的程式码日志里找出到底是 Gmail 还是 YouTube 出了错，
根本只大海捞针。
对啊，那他们怎么优化？
所以 Takeout 团队啊，重新优化了测试结果的 UI 界面，他们不再只是丢出一大串日志，
而是动态的将错误发生的具体连结直接附在红色的警告讯息里。
没错，如果 Gmail 的下载失败了，讯息里就有一个专属连结，点击直接跳到错误发生的那一行。
这个把反馈变得可惜且可操作的举动，硬生生地减少了产品团队 35% 的除错时间。
非常有效率。
嗯。
但就算除错变快了，面对90个外部产品不断的更新，测试套件还是常常会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 bug 亮起红灯吧？
这是肯定的。
如果一个不影响主功能的测试一直报错，但大家又忙到没时间马上修，
久而久之，大家对那个红色的警告标志就会感到麻木了吧？
这其实牵涉到很深的人性问题，也就是所谓的警报疲劳。
没错，这正是这个案例中最精彩的部分。就像一个防火警报器，
是
如果因为线路老旧，每天都在响，
等到真的发生火灾时，根本不会有人逃跑。
真的。
对一个开发团队来说，一个永远处于红灯状态的测试仪表板跟没有测试是一样的。
那 Takeout 团队怎么解决这个人性问题？
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务实的保持绿灯策略。
保持绿灯， Keeping it green。
对，面对那些无法立刻修复的已知 bug， 他们允许工程师将这个失败的测试标记为 bug 并静音，
让测试框架暂时抑制它的报错。
是的，
暂停报错，这听起来蛮危险的耶。这不就等于假装没看到问题吗？
表面上看是这样啦，但在心理学上，这是为了保护团队对红灯的敏感度。
哦，这样一来，整体的系统就能继续保持在代表健康的绿灯状态。
没错，让大家清楚知道，只要亮红灯，就代表有新的未知的致命错误发生，必须立刻处理。
但为了避免这些被静音的测试变成永远不处理的技术债，他们是不是还引入了什么机制？
对，他们引入了一个指标叫 MTTCU， 也就是平均清理时间。
这是做什么用的？
系统会自动追踪这些被标记的 bug， 一旦底层问题被修复，就会自动解除静音并重启测试。
哇，这是一个在严格的工程纪律与混乱的现实之间取得完美平衡的绝佳范例耶。
没错，有时候系统性的忽略一个小 bug， 是为了让团队保有精力去对抗真正的灾难。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为了解决警报疲劳，刻意让系统维持绿灯，这真的是非常深刻的管理洞见。
是啊。
听到这里，或许有些人会想， 这些概念很酷，但我不是 Google， 我没有那么多预算去建构自动化测试平台。
很多人觉得 CI 对我来说太贵了。
对，但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认知错觉。
确实如此，许多团队觉得建立 CI 系统太花钱、太耗时。
但事实上，你并没有省下这笔钱，
你只是把成本隐藏在了别的地方。
当系统上线后才发现问题，你的团队必须在半夜被叫醒，爬起来救火。
这种长期的精神压力、员工离职率的攀升，甚至是客户流失的商誉损失，其实远比建制 CI 系统还要昂贵得多。
没错， CI 不是在创造新的成本，它是把处理错误的成本提早左移到影响力最小、最安全的开发阶段的一项投资。
如果我们把视角再拔高一点，跳脱软体工程的范畴来看，
CI 的核心精神哦，其实就是建立快速的反馈回圈以及隔离不确定变数。
完全正确。听众朋友们其实可以试着思考一下，
对，
如果你把这套强大的逻辑套用到你的企业管理、产品设计，甚至是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等到问题已经严重到无法收拾了才急着去善后？
没错，我们能不能在计划执行的初期就引入某种形式的封闭测试，或者是预先提交？
这个延伸非常有意思，所以在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结束之前，我想直接给你正在收听的你抛出最后一个问题。
大家可以好好想想，
在你的日常工作流程或者是你的人生重大决策中，你能不能为自己建立一套专属的预先提交机制？
也就是在你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之前，
对，在发出那封带有致命错字的信件之前，就先让自己收到一个温柔且善意的警报。
这是一个很棒的反思。
感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这个想法能在您的脑海中持续发酵。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咯，拜拜。